我们上节课开始说到大圣不共会，大圣不共，已经说到关键的不同了，关键不同。我们上次大概说到声闻了，声闻的关键是观自身，观有情，主要是自己自身观察自己。无我无我所，他就解脱了。相对于，但是我们前面也说到了，他还是要观一切法，是吧？如果有一法不能够骗知的话，他也不能够解脱。所以，但是他的一切法呢，是主要是观察自我身心无我无我所了。因为我们说。五蕴不当然是在讲身心是吗？五蕴最主要，佛陀在《案经》谈有情，有情是什么？也就是用印处界是吗？但是谈到一切法还是印处，那怎么还印处界都可以摄？怎么摄啊？如果说五蕴来讲，五蕴当中的摄印就可以摄外在的一切法了。那七世间就是色，所以，那至于六处呢？六根就六处嘛，六根，那就是那六处是吗？就是我们的有情的身心。那怎么样去色一切法呢？因为我们是以有情为中心是吗？然后我们的事要认识什么？事要认识外境，透过什么？中间要透过什么做媒介啊？就是六根啊，六根。这里可以看到哈，也看到佛法是以有情为中心的，所以佛法概论这样哦。佛法概论是一本书是吗？所以它比那个我们这个学佛三要，我们说在学佛三要当中了，也可以看出它的次第性了。但是学佛三要是导师不是特别为了学佛三要写一本书啊，他是有一些文章集合起来嘛。但是佛法概论就不是了，刚开始就要写成一部书了，所以他有得更明确的次第性了。所以我们看，如果你从佛法概论来看，为什么佛法的心理观了，为什么放在后面第八章？为什么不在前面说？主要是以有情为中心哦，在那个前面，各位去看他老师都以有情为主，是吗？那前面两章了，包括序言，他是谈三宝了哈，又信解行证，我们对三宝要有信心，就皈依三宝信。后来解，我们来看解，大概老师都先用四。你差别是不了解的话，如果去观第十章到第十二章得理，所以事先说清楚。但事是以有情为中心，佛法是以有情为中心的，因为要离苦得的是有情，这个有情的。所以先从苦说起是吗？啊，苦用几个章节来说，先从整个和的来看，然后从相续的了延续啦，来看过来。就谈到有情的什么，有情的烦恼咯，什么流转生死的根本咯，然后再谈什么他的业了。为什么先谈祸啊？因为就是因为有祸才会造业，是吗？阿罗汉没有祸，他不会造后有业了。所以导师说，我们说一般谈业感缘起是吗？谈业感缘起还不是那么的精准核心呢，倒不如谈祸感缘起是吧？祸后来招感业，业再来招感。如果有业没有祸的话，他也业也没有办法润生是吧？没有祸，他也没有办法发业了。但是业感缘起有他的说法，就是因为招感的力量是什么？招感的力量是业力招感，而是在其他 文章当中了哈，都有说有这样说到嘛，就是一举一个譬喻了，就好像蒸汽火车要推动火车那力量是什么？是蒸汽是吗？但是如果没有煤炭的话，那蒸汽也升不起来是吗？煤炭就是我们那个烦恼了，蒸汽可以说是那业力了，可以这样来说了。烦恼当中跟业比较有关系的是什么？是无明还是爱啊？推动，我们是因为无明。我说我的意思在说，无明比较接近于行呢，还是爱？爱比较接近一些，当然是爱了，是吗？爱恨情仇在做出一些事情，是吗？所以基本上是爱心，爱心，爱心。这样各位可以理解了哈。这个相关的到底烦恼之间的差别性在哪里？我没有知道烦恼跟行为之间的，所以我们会说爱具思，是吗？爱具思，思就开始要去行动。思有什么？有省力思，什么？决定思、发动思，它整个更是跟那个行更有相关。这些我们都要去，因为这都事项去理解它，所以基本上大概前这个几章都是谈到友情本身的，友情本身的苦什么，就是运了，运出界，然后友情的烦恼、友情的业力，整个就是在谈祸业苦了。谈完了之后，再来谈内观心。友情的心呢，所以第八章谈心，啊，第九章谈以友情为中心，谈友情的外界，友情的外界，所以心还有心啊，外界都必要离开友情。你看六处就是这样喽，所以六处，按经佛陀就这样说，六处是友情，也可以说一切法。为什么可以说一切法？因为以六根为中心。我们的心啊，认识啊，才能够去认识什么外界，所以没有离开有情了。我们这样来理解的话，就没有问题了。而等到这个谈完了是吗？到几章谈完了，接下来就谈到，因为事谈完了，事的这个差别万象当中啊，一切法是吗？差别万象当中，佛法是以有情为中心。因为导师是一再一再的强调这一部分的，所以我们对这一部分要起一个什么呢？起一个，就好像禅宗讲的移情，为什么这么重要？再去观察喽。世间所讲的都要解决人生的苦是吗？都要解决人，但是他怎么去解决他？都跑掉，要解决人，都譬如像那神教了，为了解决人的问题，跑掉到哪里？上帝替我们解决了。创造神替我们解决，那哲学家呢？科学家就往外什么？往外去探求物质的了，来解决民生的问题是吗？哲学家就分两派了，唯心唯物了。这部分我们就要特别去理解它了。这真不容易哦，去观察，真不容易。我们说要这样紧紧的任何问题之下，就是抓住这个啊，真大不容易。我们刚才说到那几个例子了，大家好好去观察它。所以回过头来看哦，就是声闻当然是就是进取出生，观察自己自身无我无所，他去解脱。但是他我们前面说到啊，声闻还是只要要解脱，都要在一切法上都要能够解脱。一切法都要能够解脱，如果一法不解脱，他就不能够解脱，这是没有违背的了哈。我们刚才说到，他也可以，只是他没有像大圣这样的广观一切法，不单单自我身心呐、啊，还有包括一切皆外在的一切的气世间，还包括什么？还包括的菩萨的因行的功德，还有他的可贵，他的包括佛果的不可思议的功德等等的，这些都要去，都是我们大圣广观一切法的内容了。所以导师说，对于外境事物不大注意，主要就是跟大圣来比较啦，因为他主要还是观察自己无我无所，无我无我所。 只要正知身心无我无所，他就能够得到解脱。为什么正知无我无所 就能够 得到解脱？那这样的话，我们大声广观一切法，是不是太模糊焦点了？是不是了？我们先来看了哈，大圣就不然了，大圣者不然。例如中观是这样喽，开示中观的修道次第，虽然最后还是以观察无我所而得到解脱，但是在前阶段，不是还是要广观一切法了。这在注脚有引了一些文了哈，各位去看。但是我在这边把它搭要跟各位说一下了，就是以中论来说，他在第十八章观法品，观法品就是要修正，要能够得到解脱的。他在那里可以看到，他就观就是广观一切法，广观一切法，但是要导师是说由薄反耶了，薄就是一切法嘛，由薄反耶来观察自我。无我无所才得到解脱。诶，这个就跟阿含经就是佛陀的世尊的说法是一样的了。最后我们要解脱，还是要观察自己无我无所，但是他之前呢已经广观一切法了，包括心经也是这样了。不，就是《金刚经》也是这样的，广观一切法。如果以心经来讲，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切一切的法了哈，一切一切的法，不单无蕴、蕴诸界等等一切一切的法，包括无智亦无德是吧？连智慧这个也是法嘛，但是也是无智亦无德等等的了。但是在这里。但是为什么要先广观这些啊？声闻为什么？因为只要解脱，为什么大圣到中观到第十八篇还是观察无我无所而得到解脱啊？无我自得解脱，主要是这样。因为中观以为，就当然中观以为就是阿含以为咯，那就佛陀是这样咯，佛陀就是。这样就是同一个自信见，同一个自信词，见人就见有情，见有情就指人我，见到法就指法我，同一个自信词。但是哪一个同一个自信词到底是在，因为我们可以把一切法是吗，一切法分为人就是有情跟法了，法可以说相对于有情来讲是无情嘛。相对这样来看，一切法可以分成这两个，所以可以分成我执跟法执。但是我执法执都同样出于什么？自信执。同一个自信执碰到人就指人我，这个人就是有情，就指人我，就是法我，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我执。碰到法就指法执。但是哪一个会更严重啊？对于这个自信只在哪，是在人身上还是在，尤其在自我身上产生的那个自信值，那才是真的严重。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是吧，那主宰就出来了。一切的贪嗔痴，一切的不合理的行为，那都出来了。所以虽然是同一个自信见，碰到人就指人我，碰到法就指法我。但是他在指法我的那时候，那个自信值所产生的力量，那个造恶力的那些啦，贪嗔痴一切起来那一部分是特别强烈的。所以我们一般在经典都这样说咯，转凡成圣，不管是声闻的出果或是大圣的出地，都是什么断三结是吗？三劫当中的一个有生见是吗？我叫生见，生见就是沙迦耶见。而只要这个一断，真的断了，因为真的断是断到什么？ 自信执。我们说要真的断，就是断掉自信执，因为要真的断沙加野见，就是要断到那个自信执。如果真的断了自信执，他就不会有法执了。断了自信执了，就是自信见的这一部分的自信见。那出果出地，他只断见是吗？他的爱啦、慢等等还没断。但是我们在说那个出地，就转凡成圣的那个断三结的那个沙迦耶见的那部分，见就是见就是出地出果就要断的这个，因为迷理的事啊，我们见真理就是那个对于迷真理那一部分就断，最根本的迷真理就是自信见、自信执、自信见，最根本的。那因为来的自信见我们断了，我们对于因为自信见而来的那个什么贪嗔痴等等的那一部分啊，就是爱慢等等那一部分的烦恼，才有可能去面对它，才有可能面对它，才有办法从根本上一次一次的去什么消除它。如果根本的妄执没断，对于贪啊贪的相反就嗔是吧，还有慢等等，那是没有办法的。那最多只是用定力的压服，定力压服啊，等到定力一失，那烦恼就起来。所以佛法常说斩草，那不是佛法说的，就是斩，我们一般听到了斩草不除根，春后退又生，就在这里咯。所以就是因为这样解脱道，就只要解脱就好了。所以佛陀不用跟他谈一切法空，要谈一切法空会有很多很多要去理解的。所以就在观察无我无我所，真的断，真的证到无我无我所，他的根本的自信执就断，那就能够转凡成圣。至于大圣呢？大圣因为要利益众生是吗？一切一切的法我们都要去理解，智慧要广大，所以在大圣就更说到一切法是空寂性的。但是一切法是空寂性，我们说观一切法是空寂性，但是我们要真正的转凡成圣，要真正的断烦恼，还是要从，因为真正让我们最亲切的那部分，我们要在那个地方断，那个断。所以我们要断烦恼的时候，就还是由薄反业，就是龙树菩萨的中论，由薄反业还是观自我无我所。但是那个观察自我无我所的时候，因为之前就在广观一切法咯，就像《心经》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在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后来接下来种种的法是吗？就是在广观一切法，它是无自性，一切法是空寂性的。有了这个之后呢，他然后在优婆梵耶观察自我无我所，他断的时候，断烦恼嘛，哈，转凡成圣。其实他在见无我无我所的时候，他会知道，就在那个地方观察无我无我所。其实无我无我所，那我所就是法了，有法。那个法本身就是我们一直在观察的，我们在观察一切法，也包括我咯，是吗？也包括我所咯，还包括一切一切的法。那这个观察无我无我所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依着一切法空，一切法空，就用一切法空。因为观察自我无我所，那个我所还是一切法当中的一法，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观察一切一切的法，我所自我身心还是我们要观察的一切法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广观一切法之后呢，再来观察无我无我所，自身无我无所，那个地方还是一切法 空来观察无我无我所。所以我们证到无我无我所，那个时候就是在证一切法空了，那就跟声闻不一样了。那我们在内观无我无我所的那一部分，还是用一切法空来观察无我无我所。这样各位可以理解了哈。在这里，我顺便再说一下喽，就前面的，我们一直在说明，就是声闻，就算是在观察无我无我所什么，它是从哪里下手啊？一般的，就是从无常、苦、无我、顺向涅槃是吗？包括啊，南传现在的修法也是这样修是吗？也是这样修，就是生灭，然后再灭，我们说这个都还是在向上妄想上观察它啊，灭，然后再证入什么证？南传也是见灭得到，但是它是生灭，从无常下手，观生灭是吗？生灭，然后再观到灭哦，灭的时候他们就非常强调要起恐惧感，对生死的恐惧，那种恐惧当然不会让他很惊思很错乱的不知道怎么做，不是啦，那不是像我们很恐惧的时候一下就吓倒了，不是这样啦。他的恐惧是说更精进哦，对三界的苦他是更厌离更精进的去修他啦。那恐惧感是这样的意思啦。所以经典有在这样说，阿罗汉对于三界的那个恐惧啊，那恐惧跟我们那个恐惧是不一样啦。因为他这样就是这样修来的，你看啊，现在南传也在说恐惧感是吗？还没有证入咯，他就在恐惧感。所以经典有这样的形容，阿罗汉对于三界生死苦的恐惧啊，比凡夫恐怖地狱还恐怖，恐怖堕入地狱还恐怖。但是凡夫的恐怖是吓到，吓死了是吗？阿罗汉的那恐怖是就是对三界的厌离的那一部分，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是这样的咯，他就因为这样来修的啦，这样来修，一般的啦，我们都说就是声闻的一般的常道是这样来修，立根那另当别论哦，是吧？那一般是这样修，所以知道苦而且厌离苦。自我身心下手，不单是从尽起诸身观察自己身心无我无所，而且他观察的方式是次第的三法印，无常、苦、无我、顺向涅槃。那大圣就不一样了，大圣在广观一切法。什么叫广观一切法？但跟声闻怎么样的不同，就是在生灭的过程当中，在生死的当中，他就观他是怎么样，就观他是一切法空寂性，在生就像在我们说生死是一个大海了，在生死大海，波浪汹涌是吗？波浪汹涌。如果声闻的观法是在观察波浪啊，生灭是吗？然后他观力强，就观到灭，而灭是观到这个好像这个波浪已经渐渐就观察他的灭相了。观察他的面相，所以他就证入极灭，所以他是这样的观，他已经观到说，哎，这个是本来波涛汹涌是吧？波涛汹涌，然后观灭，波涛汹涌就是生灭这样嘛。他后来观察灭，他就观察到，哇，原来都是在灭，然后就证入极灭。那大圣是什么观？在波涛汹涌的那个时候就观他是极灭了。波涛汹涌的时候，就观生是无生，观灭也无灭，生灭不可得，观苦是吗？在很苦很苦的时候，就是很苦很苦的时候，就观什么苦性不可得了，差别就在这里了。所以在生死当中，就观他什么生死不可得，生死不可得。什么叫不可得？不可得就是空了。这样可以理解吗？这就是这个两个的差别了。所以大圣知不知道苦？知道啦。大圣知不知道生死？知道啦。我们说生死即涅槃，有没有否定生死苦涅槃乐的幻想？是没有否定的。他一切法空寂性是在说 生死也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它是无自性，无自性就是空。涅槃也是，因为谈到涅槃就是跟生死相对的，是吗？一谈就是在缘起向上来谈它了，所以就谈到为什么涅槃也是因缘所生法，因为灭要修什么？要修道才能够到灭，是吗？那就是灭道。他因为他一生死涅槃都是空寂性，什么叫空寂性？就是生死也是因缘所生法，它是无自性，所以它是毕竟空。涅槃还是因缘所生法啊，所以它也是毕竟空，所以生死即涅槃呐。没有否定它的生死幻象苦，涅槃的幻象乐是没有否定它，这样可以理解了。当然你说正道涅槃那是不可说的，不可说，但是我们只要一说出来的话，他就可说，他就在世俗地说了。所以我们这样说了，修如幻的道地，得如幻的涅槃，是吧？这就是出世间的千金因果了。但是那样的果啊，涅槃果，我们又会这样说，非果之果。不会，这个不是绕口令哦。因为什么叫做非果之果呢？就是我们依着圣道去修行，会得到涅槃，是吗？这个是在世俗地这样说了。或者如果他还是果的话，他还是在因果，那因果思想他还是在思想当中。所以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就好像我们说修道，就好像一条道路，什么？我们说要修道，能够证到涅槃。修道，我开始走嘛，八正道开始走，走到底的时候，碰到一座山，我们说那涅槃山，得到涅槃是吗？走到底之后，就得到一个，就可以证到涅槃，那涅槃山。我们如果说我要走到底才能够见到涅槃是吗？所以可以说它是果，修道是因，它是果，但是它不是在因果思想当中了。这个讲的大家还是有点迷惑是吗？再说一下，就是假设我说修圣道的因，他如果得到圣道的果，圣道果假设是说五分法身，我们五分法身，他五分法身是什么？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功德是吗？功德，那个可以就是他的果了。如果在声闻来讲，他还是有为的是吗？那大圣可以，如果说以龙树来讲，他只要证入实相的那个功德，还是什么称心功德，还是无为，不能讲他有为了。因为称性功德呢，但是不管怎样，它是一个功德。而涅槃是超越清净，清净，清净，就那空寂性，清净，空寂性没有妨碍什么？它空寂性，空寂性，它可以，我们在世俗地义上来说，要说的时候，是空寂性是跟善法相应，空寂性是跟不善法是不相应的。说出来，在世俗地这样来说。是吗？善法、恶法，它的实相都是空寂性。它实相就究竟义，它都是空寂性。但是善法是跟空寂性是相应的，不善法是跟空寂性是不相应的。如果相应的话，我不要修法了。我现在善法最多，不善法最多了。但是不善法跟空寂性是不能相应的，世俗地来说。不能相应，所以可以这样来说，我们修圣道得到两种果，一个就是五分法身的那一种果了，那功德身，另外一个得到什么果？无为果，那涅槃。无为果，他你不能讲他无为了，他你不能讲他还在因果之中了，因果之中，这样各位可以理解了哈，这个把它理解清楚来。所以 所以大圣的观法，大圣的观法跟声闻的观法，观境来说，观境的四相的观境，大圣是广观一切法。我们说观境会的观境有事跟理是吗？那事上的观境呢，是广观一切法。声闻主要是什么？静起诸身，观察自我无我所。但是大圣是广观一切法，尤其龙树菩萨广观一切法之后，他接下来还是观察自己无我无所。但是在观察自己无我无我所，他还是因为无我无我所观察自身五蕴等等的，他还是属于我们在广观一切法的那个一切法之一。所以在广观，在内观自己无我无我所的时候，那个还是依着什么一切法空寂性来做观察。那声闻呢？正常道，它是声闻的常道，就是观，就是一般的根基。佛陀是依着三法印来讲，次第的三法印，所以他观察无我无我所，他也是从无常下手，无常下手。这样各位从刚才的分析之下，各位可以更清楚了解从无常下手跟从无我一切法空无我下手是不一样的观，是不一样的效果。各位应该可以比较亲切去理解他了。所以咯，现在南传他也认为佛陀在没有证到，在菩提树下还没有菩提树下的时候，他还是凡夫。他要证到实相，他怎么证呢？他还是依着声闻的那样的观法去证。依着声闻，包括现在各位去看咯，南传的说法还是这样咯。所以，但是《阿含经》本身就说到了，佛陀就这样说，他往昔生中是多行什么？多行空，空。所以南传包括部派咯，包括他空空就在说他是无我，空就在说无我无我所。但是没有问题，无我无我所是没有问题。但是那无我的那个，不单是人无我，也法无我，那个要特别去观察他喽，否则很可惜喽。或者我们一直在学习这个大乘法，对这部分我们如果没有很精准的去理解它，那非常可惜了。所以我们就在这里了，就可以理解了。你看，我们承认南传的，他承认菩萨道，他是认为是南传的菩萨道，他是不承认北传的菩萨道。所以南传菩萨道，他的佛陀的智慧呢，还是一样喽，还是一样声闻的那智慧。他才能够解脱，所以他的前面的那个修啊还是不能解脱，就是因为这样子。那大圣的观法是不一样哦。这个不是说我们修大圣就要讲大圣哦，不是哦。我们都同样都是佛法，三圣共法跟大圣不共法，它的差别到底在哪里？我们好奇思维观察它，或者我们一直说大圣好，一切法空，但是我们对于声闻的那些的观法，我们不很理解的清楚来的时候啊，我们对于大圣的一切法空，我们也理解的不够多咯，不够深刻。这一点我们千万要知道咯。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在做比较的时候，不是在排斥你高我低或我高你低，不是在这个地方，因为一切都是佛法，尤其解脱到要功要那个是赞叹的，因为他跟世间他不是练师，他能够出世间。但是现在我们要说的就是说，大圣不共法跟三圣共法之间的差别到底在哪里？这我们要去做比较，才能够知道，才能够真正知道什么叫做一切法空。一切法空它的功德、它的价值在哪里？它为什么能够跟慈悲相应？为什么就是因为这样才能够无量劫期在生死当中去度众生？这才能够知道啊，知道这个才能够来去改善我们自己啊，来去改善我们的根性。如果我们要学，就用来改善哦，改善我们的那有情那个情，无始劫来我这个有情这个情都跟贪嗔痴相应，完全没有办法去表达佛法。接下来我就依着，就是我们现在在闻思嘛，就要依着到底我们要依着什么法来改善我们自己。依着什么法来指导我们自己，依着什么法来调教我们，主要是这样啊。所以把它理解清楚来，理解清楚来之后，再来看看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法。但是这样的法我们一定要理解非常清楚啊， 或者我们也没有办法很明白的依着那个法来调整我们。所以这些时段跟各位比较清楚在分析解脱道跟菩萨道之间的差别，不是在评论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实际上因为我们都还在学嘛，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它之间的差别。了解这个之后啊，那就不一样了，心量会越广大了，心量会越广大。要像明理的人，他心量就大，而且他心量大，他不会模糊掉，他不会做那个烂好人，什么都是的时候，尤其还是有差别，有不同的那个关键地方，希望我们哦，希望能够尊重他，去理解他了，这对我们修行是大有帮助，对我们要发什么心会更明确的知道。纵然我们现在做不到，我们现在身心是做不到，但是我们对于法的明确更理解它的时候，我们就会更有希望。再说一次，因为我们尤其我们都还凡夫嘛，尤其我就是这个不要说那个剑法咯，另外在学习重生都会往文慧的方向前进，所以声闻修解脱道，他能够见法，能够断烦恼，那功德是非常非常大。只是我们在这边，因为在文思，所以希望能够把，因为十方三世的一切一切的学佛者，到底有三圣共法，修解脱道跟修菩萨道的不同，我们要去观察那个的不同，然后我们就看哪一种法能够，我希望用哪一种法来去改善我的身心，来去改善我利他的方式，是吗？能力等等的，这些最根本就在我们前面有谈到了嘛，是吗？信愿还有谈到慈悲，那个都有谈到跟声闻跟解脱道之间的不同，但是要更清楚的看到了不同，就在智慧。智慧一看到不看得清楚来，信愿也跟着不同了，又看得更清楚了，慈悲也看得更不同了，更清楚来了。所以这一部分希望大家更深刻的去理解它了。好，接下来除了龙树是吗？接下来导师又提到唯识了，唯识学者也是一样咯。唯识学者他认为众生执外境的实有性为根本错误，那就是唯识的三性当中的什么片计所执性嘛，这个就是唯识所说的空了。空片计所执是空，就是相无自性性，就是这个的哈。所以他的唯识观虽然以体会平等空性的严惩实性为究竟，但是还没有证入这个唯识性之前呢，总是先广观什么一切诸法，什么一切诸法，离心的一切诸法它是空的啦，离心的一切诸法是吗？就是外境是空的，所以唯识无境，那个境就是离心有它客观自己独立存在的那个境是没有的啦，所以离心的一切法是空无自性的，就是片计所持啦，是唯识所现，先要先广观这些了。由于心外是没有境的，才引入净空心寂的境地。你看，他不会说心空，不会心空，那心寂，他空的心是什么心呢？就是这个以为外境是实有的那个心是空的，所以因为外境是没有的，所以那个心呢，因为心要起来是因为有境才起来嘛，所以先观一切离心的外境是空无所有的，所以外境无的时候心就不起来了，因为有境心才会起来， 心就不起来，所以才证入什么净空心寂的境地。所以佛啊，尤其是大圣都会谈到能所双明，都谈到能所双明，单单是性空无明系，希望为心，真常为心，都谈到能所双明。但是对这样的境界，修到这样的境界，修法不一样。修到这样的境界之下，对于这样的境界的理解也不一样。虽然同样都是能所双明的，所以咯，所以不要说大乘三系咯，所以哦，我们对于我们的那个经验呢、啊，我们的经验呢、啊，我说我能所双明，能所双明，那到底是什么样？你对他的觉知到底是什么？你对他就像慧观，你他对他到底是什么？他解释了，所以咯，佛法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就是任何的不可思议，任何的不可思议，对那个不可思议在做抉择。佛法有很多不可思议境界，什么？但是呢，不可思议境界还不是佛法真正的什么？真正的那个特色。佛法真正的特色是任何我们所经验到的不可思议境界，都能够对那个境界做检择分别，否则还是在三界内咯。所以对世间的外道的啦，神教的啦，或是我们自己佛弟子咯，包括自己，对那个我们到底怎么去对他做观察，就是对那个到底在佛法的位阶到底是什么位阶？注意啊，因为这里谈到慧学概说什么，所以我们要先注意，我们到底是如何修的。你如何修，大致上就决定你依着什么法来修。大致上，你证到那个境界，你就是依着那个证见来去理解它了，理解它。好，接下来我们翻到下一页了。这个再做一个总结的了哈，我们前面说到咯，观境，不观境慧的观境有两个，就是四，另外还有一个理的哈。这个接下来就要说到二谛，就是对于二谛就是四理真俗嘛，就是有一个四，还有一个理了哈。四就是真了哈，相对来说的四，比较相对来说就是真啊，不是四就是俗了哈。理就是真，相对来说啦，当然真俗事理它还有稍微的差别啦，但是可以来说啦，就是这两个可以说事就是俗，理就是真啦，就是二谛观慧。二谛观慧就是慧要观察二谛嘛，二谛就是有事跟理，这样可以理解啦，就是二谛观慧的修习进程，它的次第性。这里先，那圣不共会耶识相来说，就是广观一切法，就是除了生死世间的因果业报、身心现象，还有什么菩萨的行为，然后还有佛果的功课等等等等。这是我们前面一直在说的嘛，就是一切法就是这些内容等等，都是它的关键。这属于四相的是吗？以此世俗观慧的信解再加进去，就要先谈四项理解了，在这个地方呢，再加进是什么？就是一切法空，法无我，无我所，那就空了。一切法在法，就是前面讲到一切法嘛，四项是无我性的了，无我性就是我性不可得，那就法空性了，法空性。的圣意观慧，前面那可以是世俗观慧，因为世俗谛嘛，四相，那就二谛当中的世俗谛。那至于法空性的，那就是什么圣意谛，圣意谛那就是理性的观 然后依着闻思修，都是这样咯，闻思修都是这样，不断的修学转进啊，最后就证住什么？诸法空性，就是圣意，圣意就是真圣意地哦。导师他们用的真圣意地，啊，前面讲那个圣意地，难道是假的吗？啊，不是啦，注意听哦。前面讲的那个，我们说再加上法无我性，就是法空性，是吗？这个是在哪里观察？缘起四相，就前面那四相。我们说空性，我们凡夫空性要在哪里去理解空性呢？我们只知道四相，是吗？我们能够理解的就是四相，但是我们就在四相观察它的空性。怎么叫四相观察它的空性呢？四相，一切的四相，因果之间是不异不异的，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的。从那边观到它的如幻性，如幻性就是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了。在那里观察，然后观察哦，原来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不是自有自成的。自有自成就是自信有的，不是自有自成就是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就是空。那就在观察那个圣意了。这就是《心经》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以这个空呢，是在有当中做观察，那就在什么四相当中去观察四相的因缘和合，所以不是自由自成，那就是空。等到真的依着闻思修，我们现在闻会就是这样的闻哦，思修都是这样的方式，最后证到诸法空性真生一地，那就是《心经》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吧？色粒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那个是诸法空相，就是这个正道，正道真生一地，导致他们弄一个真，是吗？加一个真生一地，那就正道实相了。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呢，是闻思修哦，闻思修到修会观察，还是依着？我们要观察还是依着四相？我们现在闻会还是依着四相来观察？还是依着《心经》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依着四相来观察，然后证进去就是真生一地了。这样各位可以理解了。这些各位要让它清楚来。再说一次，要让这个文字的语言、文字的义理，我们要想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或者我们每次看过去，每次看过去，好像都懂，好像都懂，久了好像都懂了。但是，哎，师父啊，要怎么修啊？就会这样问。我都知道了，但是我要怎么样去修？其实我们还不够清楚。真清楚了，我们就会知道。所以在闻会这个阶段，就要很恭敬的咯，要恭恭敬敬的。不要说我都知道了，还我知道了，但是还没有那么知道，这样就有办法了。这样每次来熏习了，每次来上课的时候，哎，就会听到。同样再这样说咯，就会听到更深的了，会听到新的东西。我说每次听都是这样是吗？每次讲都是这样咯，啊，每次都说我知道，我知道，每次就是这样的。希望我们每次咯，我们咯，不单单是各位咯，包括我自己咯，在说同样的好像文字语言都一样的时候，但是我们每一次每一次都有更深刻的体会。因为同样的一个语言文字，它能够佛法是能够指向实相的，能够指向实相，它都足以引导我们现在的程度更深刻的，同样的语言文字它都能够指向更深刻的地方。这是跟大家共勉的了。所以接下来咯，修学大圣会贵在能够就事即理，从俗入真，不使事跟理脱节，是吗？而如果真俗无碍，就是事理无碍。因为我们现在就在这样修咯，前面讲的就是这个了，是吗？在事当中去理解它的理， 在四相有当中去理解它的空即理，是吗？在这里。所以究竟圆满的大圣观慧必然是达到理事圆融真实平等无碍的最高境界了。当然是这个最高境界是这个，但是我们修学的时候到底要怎么修啊？翻到下一页了。我们修学的时候在初学者不能够如此，因为圆融无碍不是我们初学者的心境啊，我们初学者不是这样的心境，圆融无碍不是我们的境境。所以在印度诸大圣者所开导的修学次第，绝对没有一入门即观察事事无碍法法圆融的了，没有这样。而是什么样？先信解因果缘起，菩萨行愿，佛果功德下手，四相。你看哦，佛陀在阿含经还是先怎么说他？先知法住，后知涅槃。法住就是缘起四相喽，法住就是缘起法喽。流转门、环灭门，不管是流转门、环灭门，都是从四相来说，就是此故彼，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呢？此彼来说，此彼没有离开因果四相呢？此彼就是此就是因嘛，彼就是果。如果从缘起十二支，就是生死的这一部分呢，有情的生死这一部分。从有情的生死的事项来谈到什么流转门，谈到环灭门。大圣的印度的诸大圣圣者开示的修道之地还是这样，然后从因果事项了解起，这个因果事项是广观一切法是吗？就是因果缘起啦，菩萨行愿的佛果功德，还是一切的事项。然后由事入理，从熟正真，体悟一切法空寂性，离诸细论，毕竟空寂。那所有的缘起幻象也灭，一般就是在证入空寂的时候呢，幻象不现前。空寂性的时候，幻象不现前，处于立根的，一般要不要根性？证入空寂性的时候，幻象不现前。然后才能够即事即理融事，因为正为什么才能够真正的即理融事呢？因为我们真道理性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出来的时候，因为真道实相了，出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就能够即理融事，就是因为我们真道空寂性了嘛，那事就可以融了。那、啊、我们刚开始，我们现在说理事无碍是吗？由事来入来观察理是吗？但是我们没有证道理，没有证道理。等到我们依事来观察理而证道理的时候啊，那就不一样了，那就不一样。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对于事相之间的无碍啊，说即理融事，什么融什么事啊？就是事相之间的无碍性，才能够真正看到。看到它原来，因为我们站到毕竟空寂性嘛，从空寂性来看到它的如幻有，才能够更清楚地理解它，才能够真正的去融事了。从即理融事，然后从真出俗，渐渐达到理性跟事相真谛跟俗谛的统一了，那时候才能够得到真实无碍那个境界。刚开始不能够从事事无碍那边下手了。做一个譬喻咯，导师就举无着譬喻这样的过程，就好像金刚杵。金刚杵，我们看到金刚杵是首尾都是粗大，是吗？中间就狭小咯。这就是譬喻，但怎么样合法？就是出发先修学的时候，观境广大，法门无量，那就是手 手是粗的是吗？即要到了要证悟的时候，就唯一真如，唯一真如，唯一真如。当然龙树菩萨不是要游泊反耶，观察自身无我无我所吗？自身无我无我所就是空性，就是大圣讲的那个真如啊。那三层共空就在这个地方，唯一真如，丝毫无自性可得。所谓无恶极恶之门是吧？无恶门，无恶极尽之门是吧？极尽就是空极了，空极是不恶门，空极性就是缺乏，就是空极性有没有恶啊？无恶，空相，空相，就唯此一门啊。这个阶段，因为是离一切相，这个是极狭隘的，所以譬如那金刚杵的中间，不二门就这一门。透过这一门，真实获得真悟空性，才有其方便。方便之，获得之，大家还记得吗？前面在讲三种智慧的时候啊，加行无分别智是吗？根本无分别智，厚德无分别智，就是厚德。那是比较，唯识比较在这样说的嘛。从根本厚德智，这个厚德智就是我们一般讲到方便智了。然后广观，在广观无边尽相了，因为中间那一段呢、啊、是明一切相是吗？证住毕竟空寂性。接下来后得智就广观一切尽相，起种种的行了，大悲心行是吗？见住见身就达到即事就即理，即熟就即真，严重无碍的佛境啊，佛的境界。世事无碍境界了，佛的境界。我们现在啊，都一下手在这里，我们无从下手了，好不好、啊？你看哦，世事无碍啊，被那个无上密啊，就被那密宗啊，无上密境界了。世事无碍，我们说啊，世事无碍啊，千万不要那个差别相都否定哦，有染法，有净法。有恶法，有善法，所以啊，不单单不是我们那个的境界了，世事无碍不是我们的境界。我们一从这边下手啊，那副作用太大了，也不是我们的境界。那我们都是想的，我们应该先从缘起事相，那才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但是就是在缘起事相当中，就观察它的空寂性。缘起事相就是没有否定善恶，到底对我们身心到底有没有帮助？到底它是刀头蜜还是不是刀头蜜？到底它是那个我们说引证引，以前皇帝要试死就引给他证，那个最好喝的酒，但是那毒酒，一喝下去虽然解渴马上死掉。刀头蜜虽然甜到甜头是吗？那马上就割死。现在我们到种种的分别嘞，种种的分别，否则啊，你怎么谈？你谈的一切法空到底是什么法空啊？真的谈到了吗？真的谈到了吗？我们都要去观察了。所以呢，我们常听到了哈，般若降入毕竟空，结诸细论，方便降出毕竟空，沿途受身。一般正常道就是这样，这个各位要好好的思维咯，这是大好机会咯，各位不要说我们头脑不清楚，思维不来，这是大好机会咯，善用我们的身体位，好好的把它思维建出来，否则啊，这样的因缘是真的是难逢哦，各位不要以为这个因缘是很好逢的哦，真不容易红到，你看多少人，起那个楼，起那藏传的楼，能够闻到这样的法吗？深刻的知道，不是泛泛的说了。否则，宗喀巴写了两本广论，《菩提道次第广论》，那显教的， 密宗道次第广论是密教的，同样写的这两本广论。为什么在菩提道次第广论这样的广论当中的刑法就不一样了，显教的。但是在菩提道次第广论前面就说到，只要有因缘，菩提心发起了等等的，只要相对的有那个因缘，只要修密宗道次第了。在菩提道广论当中说到应承派是吗？最高中观的应承派是最高，他还认为藏传，还认为汉传的中观，自以为傲的是应承派，中观应承派，看到、在那里面就要去修密宗道次第了，密宗道次第还修天色身，在密宗道次第。中国八大师还这样说，没有修天色身不能成佛，不是慢成佛，不能成佛。所以啊，这个种种的，我们对一切法空，到底什么叫一切法空，什么叫无自性，我们都要深刻的去恭敬他，一再一再的去深入什么叫一切法空，什么叫因缘所成法是无自性，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我们还要深深，不单单是这一生哦，恭恭敬敬，不单这一生，一再一再的思维。但是这个绝对不会鼓舞我们啊，这个真的是有保障。我说里面真的有保障，否则啊，你在没有石油的地方，你在挖到把地球挖穿了，你还是没有石油的，还是没事。这点各位一定要真的去尊重，好好的思维清楚了，否则啊，上这一堂课啊，真的是太可惜了，都糟蹋我们自己了。有这样的因缘来修学这样的法，希望在这里哈、讲的跟各位讲的稍微有一点严肃一点了、否则有时候我们自己了，有时候我们自己久了哈、包括我自己了，我自己在讲严肃的时候，我自己就要警觉。所以可以说啦，各位刚好听到了，因为我现在刚好说，或者真的是这样哦，不要等到我们晚上，在路上或者走过那个坟墓旁边才害怕，这个要警觉，才警觉，这个地方要很有警觉性。好，接下来我就做一些评论了哈，中国一分教学直观什么圆融无碍之境呢？以你看呢、我们中国传统的，像呢、天台宗呢、摩诃止观是吗？还有刚才四十无碍就是什么？就是华严宗是吗？义理就是义理，有中国特色的义理，那种种下手，多少是有一些差别了。而禅宗。教学这边的教学主要就是跟义理比较有关系的，有中国特色的就是天台宗跟显首宗，都在说哈，而禅宗的修持简要直入，以实际身心的受用，也比较得什么受得益要多些了。相对来说啦，就是禅宗的哈，这简要直入还比较能够有受益了。如果一些教学直观圆融无碍之见呢？跟印度圣者所说多少差别，在印度不论是中观或唯识，皆是以离相的空性为证悟的要点，然后才踩着日渐扩大趋向佛果，这一点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